今天要从列王记二十章来开始看了。圣经总是这样的，急着往下看之前呢，不如先问一问自己，就是亚哈王啊，是不是个好东西？不是个好东西。虽然把这些假先知、拜偶像的巴利先知、亚瑟拉什么都杀了，可是对于这个亚哈王没什么坏处嘛，对吧？天也下雨啦，把亚哈王送回去了，亚哈王一顿饭都没错过啊，就是耶洗别讲了狠话，这个狠话呢传到以利亚耳朵里，以利亚觉得是不行了，哎呀，这个王也没有改进，老百姓也没有反应，因为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一下雨赶快去种田，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以利亚逃到耶和华那边告状，耶和华呢也给他任命，也安慰了他，对不对？说为我自己留下的人，对吧？这句话是很安慰的啊，你只要不要随火去干他们干的事儿，你变成耶和华为自己留下的，你看看吧。十九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堆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这是一个大段落啊。那他们两个呢往下就没再出现，直到列王记下。我们现在知道列王记的二十章，那这个亚哈王还有耶洗别，你觉得耶和华应该怎么对待他？嗯，亚哈王你还要不要理他了？我们应该拿亚哈王怎么办？
先做一下祷告，为当权的祷告，
任凭
他是吧、啊、
神任凭，我们怎么能任凭呢？
我为他祷告是吧？哎呦，
神任凭他。
那假如神还对他好，还给他机会，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不白费功夫吗？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亚哈王犯罪是百姓陷在罪中，但是最后受苦的是饿死的是老百姓，亚哈他是有吃有喝的。
对啊，
所以说世上的人为了这事情觉得不公平啊。我们一般会把责任都推到领导者身上，但我在想，北国的王的话，他是百姓现在最终实际上是百姓都有罪，被饿死是罪有应得，对吗？还是说他们是无辜的，唯有亚哈王是犯罪的？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这个东西不是靠理解，你看耶和华怎么办的嘛？以利亚一跑跑了四十几天呐、啊，再跑回来，你看三个月了。那亚哈呢？谁没有打雷劈他？底下几章圣经就是奇怪，就奇怪在这个地方。你看看啊，首先，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哎，不管是大王小王，率领32个和他结盟的人，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那根本就是趁人之危嘛，因为这时候人家已经饥荒3年了，天不下雨，好不容易下点雨啦。然后他差遣使者大哈哈的就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圣经要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有意思，他为什么要记这么仔细，不知道了，对吧？这也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两个弟兄彼此谈论。你多加多加，这个四川话念念才有味道。来来来，20章3节给我念念，这怎么讲的？
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
最美的。
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所有的都归你。
然后呢，
智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索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索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灵重重的降罚于我。以色列王说， 你告诉他说，才顶亏管家的，休要想这亏谢家的夸口。
嗯，
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陈仆说，
哎真吧，
摆对吧，
摆对
他们就摆对功臣。
那这一段是可够精彩了，对吧？这个亚哈这个人你怎么形容他，弟兄姐妹稍微分析分析好不好？
是很嚣张的那种人，跟我差不多。
一下又很窝囊，一下又讲大话，一下又好像一点主意都没有，一下又发狂一样的，哎，这怎么回事？你看他第一个请求呢，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丽也要归我。亚哈也许一想，哦，那也许别把他拿去吧。
第二次要的是他的，就是这些长老百姓家的好东西。
哦，对对 对。
第一次是要他的宫里的好东西。
哎，这个我还没注意到。
就是百姓和长老不干，他也没办法，他就被架在火上烤。本来他自己人，反正他太太也老了。
现在婚姻在晚了，你想说？
我太太是年轻啊，我太太是约会也年轻，所以说这个是亚哈自己好像还不算是那种独断专行的那种嘛。他太太把他压一头嘛，手下的一些百姓或长老可能也是。
才顶盔冠甲的，需要像摘盔卸甲的挂盔，狠话还是挺能讲。他这个，他显然知道他自己打不过人家的。继续看下去，那就看耶和华怎么办了、啊。照说的话，这很可能就是耶和华要罚他嘛，对不对？结果怎么回事？
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
嗯，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哦”
亚哈说：“接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接着跟从生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生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跟着生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将活出来，要活着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着他们。跟从生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
哎，好了，这是第一场战役，你看看这个事情真是有点出人意外吧，对不对？我们的旧约里面有好多次的战役都是这样子，耶和华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了这个记录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惊奇。可是你想想看，这是谁啊？这是亚哈，哎，神怎么这么待他呢？那当然你可以看见这时候以色列的重兵只有7000个，这些数目都是很可怜的，因为饥荒嘛，因为3年不下雨了。嗯，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啊？这所说的先知就是耶和华的先知啊，上次被杀掉了好像就没再出来了，什么巴黎的先知啊，亚瑟拉的先知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先知还不错。那耶和华跟以利亚讲，为自己的名留下的7000人，大概不是这个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耶和华在想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奇怪不大快人心的事情？这时候应该就让亚哈给杀光了，让敌人给征服了不就好了吗？对他这么好，还跟他说话，还帮他打仗。
因为先知已经说了嘛。
对啊，可是神为什么要派先知说这么多好话呢？
亚伯拉罕不是向神求情不要灭所多玛嘛，没有10个异人，那这里面至少有7000个异人嘛。
哦，这个有道理哦。
基本上大家是这么解释，坐飞你就坐上飞机祷告神，因为你是一个异人，可能飞机就不掉下来。
所以我从来不坐飞机。
诸此类的解释，百姓本身都是那个弯根悖逆的，应该是遭灾遭难的，但是呢，它里面还是有不为巴利屈膝的这样一些人，这是有可能的一种解释。
这个跟从省长的少年人是谁啊？
省长旁边都有一些护卫嘛，以前那个谁，
大卫。
约书亚也是少年人嘛。
哦哦，对对对。
实际上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不少了，但他对摩西来说他是少年人。
因为大卫少年人他也成了帮扫罗拿兵器的是吧？
对。
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些少年人带头呢？
当然我们一些是老年人了，要不然年轻人把这个
年轻人。嗯，就这整段的事情通通都是非常的出人意外。一定是神格外的恩典啊，不但是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呢，他甚至也对亚哈的恩典，因为他居然还对亚哈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要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对亚哈在这个时候对他说啊，那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神还要亚哈知道说我是耶和华，什么样的耶和华呢？居然是不报应你的耶和华，居然是还给你机会的耶和华。他居然没把这一切的账呢真的全算到亚哈的头上。你看到了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信的时候，他不说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导我的仆人，他不是怪到亚哈的头上。亚哈固然娶错妻啊，可是神对这个糊涂蛋呢好像真的还挺有恩典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亚哈不是不知道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对吧？先知以利亚在他前面行了这么大的神迹，难道他还不知道耶和华是神吗？他当然知道，只是他不知道耶和华是不是我的神，他不知道自己在耶和华的眼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经历呢，你可以说是亚哈自己完全就是亚哈的，这不是因为以利亚了，对吧？然后神还跟亚哈说你要亲自率领，那就是亚哈得信这个话，他得有信心呢、啊。他这次整个的表现不错啊，他依从神的话。哎呦，不管你从前有多大的过犯，你从前得罪神呢，你应该负多少责任，你就是个亚哈，你只要依循神的话，哎，神居然与你同在。这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经历到神了，而且不但是他个人，他带着以色列民经历到神了，这带来的结果应该就是以利亚想要看见的结果了，对不对？这不只是下雨了，我们原来是都要灭亡了，这敌人已经在门口了，敌人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就坐那喝酒就行了。32个王了，我们才这么点兵，结果我们中间最小的最年轻的跟着省长的少年人，他们带头出去遇见人就杀，只要你有这个勇敢啊，哎呀，神就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同在，好像我们是犹大国，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拜过金牛犊一样，你看看这个有意思吧。所以你要是回到当初的他们那种的状况里边啊，你想嘛，三年不下雨，以色列人晓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晓得啊。是不是被耶和华责备？是啊。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是不是被连累？是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充足的信心？没有啊。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呢？经历神吧。那怎么经历神呢？完全超乎常理的经历神。不是那个念过神学院的，不是最有灵命的，是那个最不懂的刚信主的，哎，就带着他们去打，这么一打呢，他经历到神，这个时候以色列中呢应该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气象了啊。如果当初以利亚看见这个气象呢，他也许就不逃了。但是以利亚逃了也没错，因为神另有任命。这时候真正让以色列复兴起来的是神自己，这不是以利亚，你看见用的还是亚哈。你想想，这下大大击杀亚兰人，那以色列中整个的气氛都不一样了，还会不会再去拜巴利啊？真的看没再看见他们拜巴利嘞，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哦，连亚哈身上我们都应该学到。你不要看自己情况好不好，你不要看自己犯了什么错，连亚哈他都可以从他所站的地方，他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把他的耶洗别修了，他没有，他啥都没做，他在一个很大的急难中，诗篇就说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必应允你。为什么应允你？因为他自己对你有恩惠。
他们这些人经历了以利亚这个事件之后好像他们对耶和华的先知应该没有像原来那么严厉了，所以才有这个先知出来，他们就会听。
对对对，
我想当时的民心也有些归向，有些回转。
对，肯定的。
才有现在这场战争呢，因为更让民心知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嗯，对对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啊，或者做工的人呢，就常常会心急。因为其实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其实他们也许就像李先讲，他不是没有反应。 只是那时候刚下雨嘛，你这这这这这，难道我们还在闹革命吗？对吧？家里面都这么多事情嘛，你就让我们忙一忙嘛，对吧？你就24小时你就逃了，我们找你也找不到，这也不对。哎，所以这段还是蛮鼓励人的，从各方各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他们以为这下糟糕了，一定是耶和华罚我们，亚兰王带着32个王来，我们还有希望吗？结果耶和华的先知出来讲话，这先知是谁呢？那肯定是那7000人里面的一个，也许是亚哈的家宰所养过的，对不对？喝过他的水啊，吃过他的馒头啦、啊。
前面不是一直在讲什么三字和正统教会嘛？是不是现在这个北边的这个三字啊，有了这个意思？嗯、即便是走的偏的话，神还是有他的那个恩典在里面。
我先看看鸽子在不在，鸽子不在，我
鸽子不在，
鸽子不在是吧？鸽子不在，那我当然是可以了，对吧？
对，如果你要往教会上扯，可能和这个是不是会扯上一点、
我们其实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必要去说这个教会不行，这些百姓一点希望都没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尤其没有必要呢，就是说我自己灰心失望。当然，以利亚身上我们不能随便这样去讲吧，但是做到我们自己身上，那真的是就像主耶稣讲的：“哎呀，你不要把它砍了嘛，啊，要挖开土加上粪，加上粪。”这句话说的也是有意思。不加点化肥也好吗？对吧？加点最臭的东西，看他明年结不结。明年不结，再砍不迟。因为既然神做工，我说雨水从天降下，绝不突然返回啊！这就看见了，无论是这个先知啊、少年人呐、啊，还有这些百姓啊，他就从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没有盼望里面，一下子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这个胜仗绝对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去打的，他是有先知清楚的话去打的。只要上下一心遵从神的话，一个再没有希望的教会照样可以打一个很大的胜仗，一下子就可以我们所说的复兴起来。只是他是不是真的复兴起来呢？那再说。那再往下看。
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上司军兵之术再招募一军，马不马，车不车，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必定得胜。王便听臣仆的话且行。”次年，便哈达果然点起亚兰人上亚夫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起军兵，预备食物，引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到第7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逃入亚佛城，城墙塌倒，亚斯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戴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戴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说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且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坚实，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
好了好了，这是第二次啊。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甚至一到现在，谁不见了？谁都没说任何的话。以利亚还没出来，以利沙也没出来，还谁没出来呢？也许别也没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从上一个胜仗到这个胜仗，这以色列家这个有没有任何的属灵问题啊？都没说哎。以色列人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大有信心呐、啊，连亚哈都是，你就很难想象，这个是在讲那个最烂的王亚哈呢。他要是稍微好一点呢，这个时候他应该干什么？废弃一切的偶像，把金牛都砸掉，归附耶和华。这方面他什么都没做。可是从百姓与他自己就是打仗来说呢，是不是表现不错？不错啊，安营七日，两军交战了，一下子把他们全都杀了光光光。可是哎呀，最精彩的就是什么？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哎，这弟兄姐妹说说，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兄啊？你用什么字来形容他？
他是个一个国家嘛，他考虑经济利益，他和那个亚兰通商嘛。你看他讲后面在二十三、十四节，就像川普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普京是我的朋友，打仗归打仗，他还是要做生意。他可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这是属灵的征战。
哎，这个很厉害呀，从来没这样想过的。
他后面讲的是这个，一个是交换领土，再一个就是要设立这个街市。这是为了两国能够友好邻邦，将来的共同富裕嘛，那个双赢啊，他不是那么糊涂，他可能是着眼于在这个世界上。
我很好奇啊，二战以后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蒋介石呢没有要求任何的赔偿啊，海峡那边你们是怎么解说这件事情的、啊？
因为没有让他要求的东西，他没有还东西，我们就是刻骨仇恨嘛，所以中国大陆人特别的不论怎么样的仇恨日本人，总是说他欠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就是一直教导说蒋委员长蒋介石多么伟大，这个叫做以德报怨，我们从小是受这个教育的。你们那边不这么讲吗？啊，那么这个就跟你讲的这有点像了。
我想那个时候是美帝和蒋匪同那个日本人的合作，我们的新中国还是被欺负的嘛。
哦、日本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生意伙伴。
当然那个美帝或蒋匪或日本人放到一起对抗红色中国嘛。这个大家心知肚明啊。
亚哈这人就是谁话都听啊，神的话也听一点，现在连敌人的话都听。敌人说求和那他就求和。他老婆说杀先知他就杀先知。先知跟他说要下雨了你先回去吧，他就先回去了。就是耳没有主见吗？
这也有道理哈。
就这人特别没主意，心里边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个做人的标准呢、啊。
做人的标准，这也有可能，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大家讨论讨论才有意思。
这个和那个扫罗有点像。
和扫罗有点像，没错。但他绝对是什么？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亚哈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他也没有再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耶和华是神，他也知道耶和华帮他，现在也知道耶和华不跟他计较，他甚至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替他打仗，本来看起来应该是我受罚的，结果是耶和华的敌人，我替耶和华出气，我好像在耶和华面前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
就最近就这几年网上就流行的一个恶习嘛，就是某假设就是某个公众事件里边某人就受到那种强权恶势力的一个欺负嘛，然后他觉得很委屈啊，他就没有办法通过就是所谓的那个正常途径去解决，然后他就在网上把这事揭露出来了，然后呢好多网友特别同情他，开始声援他，结果因为舆论一起来的呢，那强权一看呢，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事得给他解决了，然后就给他解决了。因为他自己的问题得解决之后，他马上就翻脸了，就在网上发声明啊，不要转发我的事情，向上感恩，感恩政府，感恩那个调理结构啊，但网友不要孤单生事啊，我们政府都是什么都是好的，如果谁再说这个事儿我就起诉他。
哟，这么凶啊。
就他已经对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以至于现在到网上有人再说自己遭遇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我们是不是会不会再遭遇这种白眼狼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一转眼他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再反咬大家一口。
对，这个亚哈就是有点这样子啊。
亚哈、
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什么样的人叫亚哈呢？绝对他也不寻求神的意思，他也不体贴神的意思，神在他身上做了再多的功啊，就像希伯来书了，吃了屡次浇灌的雨水啊，却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看着都挺好，对不对？ 神不计较他，神给他下雨啊，神也没叫他把筵席别修了，神帮他打了两个大胜仗，神跟他讲话都好好讲啊，完全是正面正能量的话。哎，他却一点儿没有再进一步的认识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以色列王，他满脑子还是他自己的打算。不管他这个自己打算是像刘石讲，他这个耳朵软完全没主见的，还是他像是那个啊立川讲的这个像什么蒋委员长一样，他有先知所见，将来要跟日本人做生意，不管他是怎么样，这个人是挺糟糕的。就是说神的恩典可能让你能够成长，也可能显出你致命的错误来。那到了这个地步，你如果是耶和华你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往下看了。
有先知和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名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死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以他连的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弃，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命也必代替他的命。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首先这里面当然就是说，那时候去念神学院是很危险的。先知的一个门徒啊，可能是一个大弟子，因为这个人大概是成绩不错，这王能够认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你看看哈，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就被狮子咬死，因为这太怕人了，对吧？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你一个先知的职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奉耶和华的命对他同伴说，你打我吧。大概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应该是对他的同伴说，耶和华叫你打我。那人不肯打他。
这个人就是比喻亚哈嘛，让他打他不打，然后就被狮子咬死。
哦，对哦对哦，我这从来没这么想过。那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得懂看不懂啊？
他就是刚才那个立川老弟兄吧，他说那段嘛。
老弟兄
不是老弟兄吗？就是让他看守这个事儿，和他那个和他打仗这事是一个道理嘛。
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说，以色列王对他说，你的判案就是这样，你已经自己判决了。
那人是哪一个？
那人不见就是被看守的那个人嘛。我在镇上的时候，这应该是讲了打仗的镇上，要不然我要你赔钱。那我正忙的时候呢，结果这个俘虏跑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亚哈这个话是等于没讲呢，还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说呢？他的意思说，我不管你这个事儿，你刚才已经说了，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他这里面有两个办法，什么叫做必照样判断你呢？
我猜啊，不是仆人举了个例子嘛，他认为你讲的还是不错的，你的意思里面讲的事情是不错的，但还没联系到他自己，所以说这个人把蒙头巾拿掉以后还是个先知，原来还在这才知道这是讲他。
这个先知知道是讲他。
对，开始呢他是讲那个别人，就像大卫说
小山羊羔的那个。
对对，是基本上他们自己这个判断是一个常识，所以我想这个王还是认同这个仆人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守的要是丢了的话，你就要赔他，要不然的话拿银子。就说这个亚哈王已经把这个亚拿王抓住了，你把他丢了以后呢，你自己要赔他，要不要赔钱？
没，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你是一定要赔的，就是啊。
对，以色列王对他说，就说你这样讲的是对的，大概就这个意思。
圣经很少用成语啊，但是形容亚哈王什么闷闷不乐啊，这种东西是形容的蛮那个的。他也不是伤心，他也不是悔改，他是什么？ 闷闷不乐，闷闷不乐怎么办呢？他是不是不相信先知的话？他也不是，
他应该知道这个结果不好，但是他还没办法改变，因为这已经定论了嘛，大家要承受。
好像拿自己也没办法，是吧？他注意力不集中吗？还是怎么样？他的生命好像没有一个中心的啊。
扫罗不是那个亚家王嘛？
对对对。
耶和华要把亚巴，但是他是为了经济利益，他就放弃了这个神的原则。
嗯。
扫罗是属就属肉体嘛，他也是，就是说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神的那个。
而且他说扫罗爱那个王，对吧？拿马利王爱惜。
不亚甲吧？
对，这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就是我们既然是基督徒，那么很多事情的判断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立场，你不可能在两个中间晃来晃去，这非常危险。好了，那这时候我们看了一章的圣经，对吧？这事情还没完呢。他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那这事呢，哎呀，又再一次的说什么，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哎呦，所以你看这个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亚哈，看他到底有救没救。他们显然是住在耶斯列的这个城啊，那那个地方有个人呢，他有个葡萄园靠近亚哈的宫，不是靠近撒玛利亚，是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在耶斯列那里的宫殿。那亚哈你看看上面呢，神人已经跟他这么说了，你的命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代替他的名，过两天他还有时间去考虑这事儿。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他说不定还是这个代替给他的灵感，谁知道。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啊，所以他吃东西还蛮那个哈、啊，还蛮讲究这个养生的是吧？因为靠近我的宫嘛，我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你要银子，我说跟这个上面有点像，你看见没？啊，或者你要银子也可以，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想不到这个拿伯对亚哈说的话，哎呀，这一下子可把这个那亚哈没办法了。他已经见到好几个这样的人，从以利亚开始是完全不打折扣的。他是对王说的，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哎，所以你说呢，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有谁啊？拿伯嘛，肯定的，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个人的勇气是不比以利亚差的，好厉害。你看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越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越是要为主站住，而且在很小的事情要站住，那个守住那个原则并不难的、啊。可是你必须要立定心意守住了。亚哈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嗯，这一句话就能够让那个啊川普睡不着觉，你看看。闷闷不乐回到宫中，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实在是太生动的一个形容。这时候他的美娇妻哦，不是，他年纪已经大的那个耶洗别就来看他了。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哎，他的回答，你看看，回答的还蛮准确的。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他就没把那个啊先人的产业的问题拿出来，对吧？他没说我敬畏耶和华这种事，他在太太面前就。话到嘴边就收回去了，他只说啊，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那你从王后耶洗别对亚哈的话，你就知道亚哈这个人呐、啊，哎呀，在耶洗别的眼中也是，简单的说就是非常没有出息的一个人。你这话非得四川话给我们念一下不行？
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他在他太太面前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所以不是我们要说他这个人有问题，他这个人实在是有问题。你这还算是个王吗？你还是以色列的王啊？怎么拿这么简单的，人家不给你都没办法吗？来来，我来替你办吧，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哎，但虽然这是一小段话，可是这段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里面说，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了我的仆人。这是唯一写的比较清楚的，耶洗别到底怎么干，怎么搞这些事儿。 他后面做的这个东西很狠啊，他直接就是一个斗争大会啊，看的是非常清楚的。首先他做了一个假事情，托雅哈的名写信，说是周恩来写的，用王的印印上，盖了毛泽东的印，把那个城的人通通叫来，为什么要控告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嘛？清算基督徒也就是这样子，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就是一个斗争大会的会台嘛。两个匪徒坐在他面前做见证告他嘛。随后呢，就直接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他们就照着刑把他打死了，然后告诉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拿伯不肯为嫁银。”你看到没有？亚哈没把事情讲清楚，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哎，亚哈听见拿伯死了，真起来！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然不是。可是这件事情里面，耶洗别一共犯了多少的错？他有多少事情是在神的眼中被定罪的？这可能跟主耶稣讲的那个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能够连在一起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只知道他就是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对吧？他是拜偶像的一个公主，拜偶像的东西全部都搞到以色列国来。以色列本来也就在拜金牛了吧，对吧？可是这个人到底怎么狠毒，是在这一段里面出来的。非常目中无神。
也就是姐妹做头嘛。
他不只是做头啊，他做王啊。他不但做王，他还教导王，我们把权柄给我。他告诉王说呢，你根本不配，连这样的能力都没有，你站旁边吃饭，我把事情办好了，行吗？那这王也是没出息啊，他果然让他太太去办，办了以后呢，他就去拿葡萄园。那这里面谁是仆人呢？这亚哈这时候应当是耶和华的仆人了，不但是蒙恩典的仆人，又是被警告的仆人，马上就在没命了，已经被神定罪了，他居然还敢听他王后耶洗别的话，懦弱的不得了。他连这个拿伯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不敢把祖产给他，连这个话头都不敢传，所以耶洗别才会解释说不肯为嫁银给你。他不是不肯为嫁银给你，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嘛。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耶洗别也知道耶和华替以色列人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耶洗别不可能不知道，耶洗别也知道以利亚的事情。现在他的仇人以利亚被他吓跑了，他很得意，但是往后耶和华显出这么大的能力了，你居然不害怕。这里边还牵涉到这个谋杀啊，做假见证，那这比大卫呢还要严重。大卫是私下写了一封信告诉约押，你把这个乌利亚送到前线嘛，然后约押还回来跟他这个装甲，大卫还为他哭。这耶洗别这是明明的就是阳谋啊，我就要这么干，就开个斗争大会，把你斗死了打死了就去拿吧。完全不敬畏神，也不怕百姓，他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可是呢，他居然能够在以色列的王位里面这样做，那这笔账算在谁的头上啊？非算在亚哈的头上不行。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你看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容让他，哪怕你自己没有主意，你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就不要了。哪里能够容得耶洗别这样做？那到这时候不行了，这时候不行了，这时候谁出场了？以利亚出场喽。
耶和华的话领导提示别人以利亚说，你起来且接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到那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出境，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解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里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怂恿，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恶的事，信从偶像。
那这里边是少数在圣经里面举了一个人出来做例子，然后对他下了一个判语的事情啊。其他的例子最出名的就是以扫嘛，以扫因为一个红豆汤，他就卖了长子的名分，他到后来还怪雅各去买去骗。其实耶和华的判断从开头就是以扫干什么，吃了喝了起来就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重的话啊。人还在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保罗说什么，有的人像先到审判台前，就是像这种事情。亚哈也是一个先到审判台前的，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他不是卖了主，卖了自己。为什么说他卖了自己呢？讲了这么多的亚哈，对不对？照说不讲就算了嘛，把他处理掉就算了。显然神选了他来做一个反面的榜样，这个人有反面教育价值。那这样的一个糊涂蛋也好，商业头脑也好，不管他是什么，耶和华说你卖了自己。
我觉得这个亚哈挺可怕的，因为我们上次那个和我们单独查这段的时候，我就说亚哈其实有点像我的，因为我在国内做很多项目和一些甲方合作，我觉得他更特别像我们这边的一些领导，他为什么要到宫里面躺在他跟耶洗别的床上在闷头不乐的，他做给谁看呢？他显然就是说他这样的一种人，就很多事情他显得很好像是很窝囊，但是他其实他背后有一个他的计划，这种很可怕的，他就是耶洗别的他手里面的一个。
哦，这样子啊，哎呦，
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的。
其他就前面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没有？
有道理。
那为什么叫自卖？这个话好可怕。因他自卖，这自卖就不是因他软弱，因他不信，因他不认识神，而且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哇，这个太厉害了。这怎么回事？
他本来应该是神的仆人，最后成了世界的仆人或罪的奴仆，就这就是卖嘛。
卖。那犹大卖主算不算自卖？他能说他是自卖吗？他本来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个。
我是在想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嘛，实际上我们是要为神国的事情来做服事嘛。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服侍这个世界，实际上等我们爱办了自己。我们虽然看到我们好像是在做神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做世界上的事情。
底下他对这个自卖的形容就是他受了王后，所谓王后呢就是你是王，对不对？你却听耶洗别的话，已经不知道耶和华是神了。你从以利亚到耶和华打两次的胜仗，你居然还容让你的妻子来做这样的恶事啊！那这个账就一直算到让你的妻子拜偶像开始，对不对？然后呢，你因你惹我发怒，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陷在罪里的呢，就是以前拜偶像拜巴利的罪，还有呢，这一次这些长老坐在城门口啊开斗争大会，那也是个罪，对不对？把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义人处死掉， 那他现在做的事情呢，已经是惹神发怒的事情了。为什么神会对他这样发怒？因为他已经不是不认识神了，神亲自让他认识他，两次的胜仗，还警告他亚兰人一定会来，你还到时候真的来，结果你把他放走，放走了之后你再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看见以利亚，你居然还是跟从前一样，好像从来没有经历神一样，你还说你是我仇人吗？是不是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还是从前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人就越看越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吃过屡次浇灌的雨水，长出荆棘和蒺藜。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真的是没救了，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大家还没有意见，还没有愿意为他说话的。但这章最令人惊奇的就是最后这几句话：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但是不是不降，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这里面有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哦，这样就可以了。这人居然还有救，他在神面前居然还有活路，你看见没？这个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让人家受不了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耶和华为什么前面就派先知？到时候你派先知，那已经是比以利亚小的，对不对？那派个先知的门徒比先知还小的，怎么现在又把以利亚派出来？然后呢，这亚哈，神对亚哈的判决还要对以利亚说，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那是不是也让以利亚回转呢？还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把这些事情跟前面的事情连起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以利亚是有点心急了，他觉得不行，24小时之内就逃了，他在神面前是走了40几天呢，看肚子里就那一句话，我为耶和华打发热心，也许别还要杀我，然后只剩我一个人。那其实呢，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希望，神可以用他们，他们还挺有信心的，小羊羔也可以出去打仗，神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还挺有希望。然后以利亚呢，一定觉得和我们一样，觉得亚哈没希望，但是神偏偏要对他说，你看见了吗？这个就非常像什么，约拿在尼尼微的城外，对不对？约拿都生气了，我看看这个城到底怎么样。所以这整段的亚哈的事情也可以是对以利亚的一个开启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开启。因为连亚哈这样的人生都还有恩典，你看看。那如果我们自己是亚哈，那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再没有救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救啊？还是有救的啦！你的过犯不可能大过神的恩典，只是你不能糊涂。啊，你不管是天生糊涂呢，还是故意糊涂，你甚至卖了自己，没有人像亚哈这样自卖，可是他悔改居然还蒙神悦纳。你看看，你看看，虽然这个悔改已经不能使他离开神对他的判语了，可是连大卫也是这样啊，他犯了那个罪以后，刀剑要从他家里面出来，他儿子要反叛他嘛，对不对？以色列人遭灾啊。其实这也是一样，亚哈是后悔了，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觉都穿着麻布，连走路都慢，你说他是演戏也好，总之呢，神居然还有恩典给他，你看看，哎，这个是看看都快要生气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好重要，我们有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路走的？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已经不是旧约的人，这只是旧约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用宝血买回来的，而且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而且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把这三章跟前面连起来看呢，应该是里面有蛮多启发的。
这个人是很生动很立体的，就是
对，
你要说他坏，那当然他是最典型的这个最坏的一个人。这些圣经讲的很多内容都花这么多的笔墨写这段，写亚哈作王这些事，
就是了。
要是不知道这属灵正确原则的话来讲，你从其他各个地方看到亚哈作王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还是挺强大的，别人还给他进贡了。亚哈死了以后，别人还不给他们进贡。就讲他这个国家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他里头提到，但是这是你从就是如果你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因为亚哈他爸叫暗利啊，暗利他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王死了以后，暗利他应该是个将军，然后他就两个人嘛，
对，
他当上王了，他当上王之后，他把首都给迁到撒玛利亚之后，然后他死了，他儿子就这样，那他也不是正统的这个什么血统，他没有这些，都已经不是这样，然后他怎么着又娶了这个，就是十六章的后半部分其实是对亚哈的总结了，就是说，十六章三十节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那个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其实就是他自己做一个，他说他是耶和华，实际上是金牛犊了吧？但是还是打着神的名义、神的旗号的。然后到了这里，就是说更进一步了。
对了，
他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那就不是说他妻子在侍奉敬拜巴利，就是说他也去侍奉敬拜巴利了。
他也在做亚瑟拉，惹动
了。对，然后他在撒玛利亚建巴利庙，然后在庙里为巴利筑坛。然后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整个对他的判语就是对他的总结了，就是他做王的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是讲具体的发生的哪些事情。那这里头你可以讲重点是亚哈，其实重点是以利亚，或者是不知道，这就为什么你最后说的亚哈他成了这样之后，神派以利亚跟他说完了之后，他听见他不得好死，他的后代也得这么被狗吃了什么的各种，他听见这个话之后，他显然他就是他也知道是这样，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了，他就这个结局是这样，他就撕裂衣服进食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神说，我现在你活着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祸。这个神没有跟亚哈说，神是跟以利亚说的，所以亚哈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最后就上战场上死的时候，他是被冷箭射中死了，是这意思吧？而且他还想换了衣服了什么的，但他就这样就死了，就相对来讲他死的还不是说那么怎么样？
对。
我就想着神有时候就是通过人类的这些历史，通过这些王让人看。
对呀、啊，让我们看我们
堕落的路程是怎么堕落下去的，然后复兴又是怎么就或者说重新兴起又是怎么兴起的？反正，你说神有意设计一个，我也不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这就跟一方面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他活在那个历史里边，他的情况，他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人啊？他是要跟那个国家联合吗？还是怎么着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
Yeah, 所以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啊，这个值得我们去一再的回去思想，当然一定要对照在自己身上。如果亚哈会是这样，我们也可能，我们绝对是可能。只是说神并没有去算很多的账，你是个官二代富二代，对不对？你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不管你是怎么回事的，不管你是啊，那你既然是王，神居然给你恩典，你既然认识了神，经历到神，你就应当长出，对不对？合用的菜蔬嘛，对不对？对我们也是一样啊。